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12月22号星期四的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军说无人潜航器看来完好无损，但是需要核实。两国的评论界都有人认为美中两国这次舞动一枪一炮，和平是化解了冲突。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强调两国合作，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能被忽视。
The Chinese are portraying this as a cooperative effort, potentially risk conflict between our two neighbors.
他说中国试图将这件事件描述是一次合作的努力，但其实不是合作。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中国没有承认任何错误，他认为他们应该认错，因为他们是违反了国际法，如果再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两国海军冲突的潜在风险。另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对中国强硬的经济学家为新设的贸易委会的主席，美国驳斥俄罗斯有关两国中断沟通的讲法。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将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军方表示，中国归还美国的无人潜航器看上来完好无损，但是美方技术人员将会作进一步的核实。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教罗斯对美国之音说，初步实体检查显示这个无人潜航器看上来是工作正常，但是美国方面会继续对这宗的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同相关的人员谈话，以及是由技术专家对潜航器所作出的状态评估。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美国将会通过外交对话同军方海事磋商的机制向中方提出。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国海军12月15号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大约50海里的国际水域非法将美国海军的这个无人潜航器抢走，并且在当地时间12月20号在同一个海域将它是归还给美国。罗斯宗教没有直接说明双方在移交无人潜航器过程当中是否提出或者是答应过任何的条件，但是他表示美军会一如既往在国际法允许的南中国海任何地方是飞越、航行以及是行动，这一点不会改变。而之前中方称美军在南中国海使用无人潜航器是美军长期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的一部分，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观察人士就说，这种无人潜航器事件显示中国正在加大措施阻止美军的行动。12月21号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任命彼得·纳瓦罗成为是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是一名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经济学家。川普过渡团队发表声明表示，该个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证明川普要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的决心，而给予每一个美国人机会通过得体的工作赚取令人满意的工资。67岁的纳瓦罗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在竞选期间担任川普的顾问。他出版的几本书当中包括《致命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这本书亦都被制作为是纪录片。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俄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当中，是从意图、能力以及是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是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华尔街日报》表示，纳瓦罗的贸易观点和主流经济观不同，他尖锐地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他亦都是第一位川普给予白宫高级职务选择的经济学家。纳瓦罗任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他的建议和台湾增加互动，包括为一个潜艇项目提供帮助。美国否认俄罗斯发言人有关两国已经冻结一切沟通渠道的讲法，美国方面表示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和平电视台表示，几乎每一级的对话都是被美国切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则表示，克里国务卿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仲系就叙利亚战争问题通过电话。
Certainly on the major issues and the issues that matter most, I mean, there continues to be dialogue. So I'm just not sure what to make.
科比话好难知道俄罗斯讲呢一番说话系咩意思，但系美国同俄罗斯响范围广泛嘅问题上边系继续进行外交嘅接触，而众所周知。在一些问题上面同莫斯科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对话并未有中断。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佩斯科夫在和平电台的另外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克里姆林宫期待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会采取更新更富有建设性的做法。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举行仪式，哀悼遇刺身亡的驻土耳其大使。一名未有当班的土耳其警察星期一在安卡拉射杀了卡尔洛夫大使。卡尔洛夫的棺材被花圈以及是军事仪仗队包围，他的家人坐在身边看着公众悼念卡尔洛夫。出席仪式的政要还包括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外长拉夫罗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刺杀毫无疑问是由穆斯林神职人员居兰的追随者所做。埃尔多安星期三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肇事者是居兰的追随者一事，他们是没有必要保密。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这个星期较早时候通过电话向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土耳其认为这个杀手和居住在美国的居兰是有联系，而居兰被指策划在七月在土耳其未遂政变。但是星期三新闻发布会上，土耳其总统第一次公开提出有关的讲法。俄罗斯则是在星期三曾经表示，现时给予枪手下结论是为时太早。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川普星期三表示，这个星期欧洲发生的暴力袭击证实，他下个月入主白宫之后，对试图进入美国的穆斯林实行严格甄别筛选的计划是正确的。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和记者进行简短交流的时候表示，大家都知道他的计划，他是一直以来都被证实是正确的，100%是正确的，正在发生的袭击是真是一个耻辱。川普为填补政府重要职位，正在佛罗里达州面试候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方面在12月20日在南中国海的原出事地点，将上个星期四，即是12月15日截获的一个水下无人潜航器交还给美国。五角大楼说将会继续调查相关事件。这件事从此是风平浪静，定是余波不断呢？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这次的硬抢行为比2009年中国船只包围美国海军无下号事件还要严重，事关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20日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调查这次事件的有关事情，并利用现有的外交对话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向中方提出调查结果。五角大楼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维护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并将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区域在南中国海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虽然将潜航器交还给美国，但是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他说
We will hav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Modify it.
金德方表示，必须要知道对话双方都是边个，美国政府是否答应任何条件，例如在南中国海减少这一类活动的条件，还要知道无人潜航器是否受到任何损坏或者改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12月18日在有线新闻网的采访之中说，中国有能力通过一种叫做逆向工程的方式，在拿到这架潜航器时获得所有技术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很有价值。中国的官方声明试图淡化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在有关海域顺利完成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两国的评论界都有人认为，美中两国这次舞动一枪一炮和平化解冲突。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强调两国合作，但是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能够被忽视。他说
The Chinese are portraying this as a cooperative effort. potentially risk conflict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格萊爾話：中國試圖將呢次事件描述成一次合作嘅努力，但係其實唔係合作。佢仍然認為呢個係一次嚴重嘅事件。中國冇承認任何錯誤，佢認為佢哋應該認錯，因為佢哋嘅做法係違反咗國際法。如果再發生咁樣嘅行動，可能會造成兩國海軍衝突嘅潛在風險。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船只是为了防止这艘不明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造成危害而决定对它进行识别查证。不过迈阿密大学的金德方教授认为中国海军的行动是一种挑衅，他说
The ship was broadcasting on what naval people call
金德方说，美国的这艘船使用了自动识别系统，这艘船的身份是什么，当时做什么都是毫无疑问，而且船就在无人潜航器附近，中国的小船就这样过来将潜航器拿走。本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上任以此都在美军南中国海的飞航行动中面临与中国的直接碰撞。小布殊总统2001年上任后没多久，美国海军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岛东南处发生撞击事件，中国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军机迫降海南岛，酿成两国的一场外交危机。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美国海军监测船无暇号与多艘中国船只近距离对峙，中方人员试图破坏无暇号拖曳的声纳列阵，但是没成功。而这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个月。美国 CSIS 的学者葛莱尔说，中国可能是要向川普政府发出信号，警告他不要挑战中国所宣称的中国核心利益。他说
That the Chinese have decided verbal because we have a lame duck president.
葛莱尔说，中国决定要在南中国海更加强势和咄咄逼人的维护自己所宣称的权利。他们决定要在美国选举和总统就职之间行动。这段时间美国可能有点脆弱，因为现在的总统是跛脚鸭。美国学者认为，从发生、经过和地点两方面来讲，这一次无人潜航器被劫事件都比无暇号事件更为严重。葛莱尔说，
In the 2009 incident, they tried to hightail it back to base.
葛莱尔话，2009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试图切断拖曳声纳列阵的绳索，但是没有成功。这一次他们将无人潜航器直接从水里面捞出来，就带回基地。所以他认为这次事件更具有对抗性。另一方面，拖走无人潜航器事件发生在九段线以外，金德方教授指出，就连中国官方都将事件发生的地点称为中国当面海域，而不是领海或者专属经济区。他认为这里不是中国的水域，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这个是比2009年更为大胆的举动。中国主张在九段线内的南中国海海域拥有海洋权益，这个划分与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海事主张重叠。潜航器被劫的前一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在澳大利亚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渡声索。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美国。金德方教授认为，中国拿走美国的潜航器是对哈里斯强硬喊话的直接反应。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壮大海军，否则将失去保护南中国海的能力。 CSIS 学者葛莱尔说，葛莱尔说，中国在这个地区可能试图传达的信号是，虽然这里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国仍然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美军不会愿意真正出力，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地区散播对美国实力和决心的怀疑。纽约时报引述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越南问题专家吴庸的话表示，国际水域自由航行原则比无人潜航器本身更为重要。吴庸说，如果中国这次没有受到责罚，这个将被这个地区的国家发出危险信号。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尤安·格拉汉姆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增加对南中国海的重视是要使它成为中国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和相关常规防卫体系的巡航地区。格拉汉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 劫走美国无人潜航器等行为孤立离体，可能不会对美国造成伤害，但是他警告说，长此以往，美国最终将失去在这里自由行动的能力，转向亚洲的战略将会受到根本的挑战。 CSIS 的亚洲海事透明计划12月13号发布报告和卫星图片，称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上，可能建起了雷达设施。这七处岛礁上建成以高射机枪和近战武器为主的相当强大的要点防御体系。对此消息，中国政府已经不再试图回避，而是直言中国有权在这些岛礁建立军事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用这种现在为人所熟悉的外交攻势来到缓解美国对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挥之不去的怨恨。1941年，日本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造成2000多名美国人丧生，美国从此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这位保守的日本领导人2013年参拜了祭奠住数百万战争亡灵的靖国神社，其中有1000多个牌位属于已故战犯。安倍这个做法疏远了邻国，此后他用一种不是几有协议的态度主动解决外界对于他改写历史的努力的担忧，同时放宽日本和平宪章的限制。
Well, he's done a good job in the last 2 years or so of really, I would say, keeping his mouth shut and not expressing his what are probably his deeply held views about.
位于东京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高级研究员加兰特纽斯汉姆话，他可以讲安倍过去两年在闭嘴这一点上面的确做得很好，不去表达可能是他内心深处对于近代区域历史的看法，特别是同二战有关的，这些就是政治家的作风。安倍被认为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用一种修正主义的视角看待历史，认为二战期间日本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而是试图击退美国和欧洲在亚洲的统治。天普大学东京分校的亚洲研究部主任杰夫·金斯顿最近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面说，
The counter narrative, the one of revisionists, the one that is led by Abe, is that that is one-sided bias and that Japan is a victim of.
金斯顿说，同他相反的叙事就是由安倍领导的修正主义者的其中一支所持有的，是片面而且偏颇的。他们认为日本是胜利者书写的正义和胜利的历史的牺牲者，日本被不公平的责难，形象亦都受到玷污。安倍以及他的支持者在言谈当中淡化或者忽略日本战争暴行的做法，激怒了中国和韩国。中国在1930年至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当中损失了大约2000万国人，而韩国在1910年至1945年期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于在日本占领亚洲以及二战期间被迫成为性奴的大约20万亚洲慰安妇的历史，这位日本领导人用回避的言辞表示追悔，但是对日本过去的暴行并不承担责任。一些安倍的支持者宣称，很多慰安妇并非被强迫，而是自愿卖身赚钱，这种讲法在亚洲引起众怒。南韩总统朴槿惠拒绝与安倍首相进行任何双边会谈，除非安倍正式赔罪和赔偿。华盛顿亦都向安倍施压，要求他化解这个争议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东京和首尔进行了数个月的谈判，以达成一项方案，即使南韩满意，又可以减轻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反对。韩日双方去年12月达成了一项协议，安倍发布书面声明，表达他对于所有经历过无尽的痛苦，以及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受到不可自愈的伤害的女性的最诚挚歉意和追悔。日本仲同意向南韩一家基金会捐款800万美元，帮助幸存的慰安妇。南韩方面就恢复双边合作，两个同意这份协议是最终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日本首相在同俄罗斯谈判归还位于西太平洋的千岛群岛的问题上面就没那么成功了。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苏联占领，迫使大约17000名日本岛民逃离。两国一直未能够就一项战后和平条约达成协议，原因就是这个群岛的归属权的争议。 上个星期安倍和普京连续进行了两日的对话，最后只是决定加强经济合作，并且希望能够在未来就这个群岛的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安倍抗军的努力引起中国的担忧。北京和东京就位于东中国海的数个无人居住的岛屿，日本称之为尖角列岛，而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存在领土上的争议。两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在争议区域已经发生了无数次的近距离摩擦。在9月安倍首相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举办的 G20 峰会上面会面，双方同意加强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两国军队之间开设一条热线，以避免出现意外冲突。安倍访问珍珠港的部分原因是对奥巴马总统在5月访问广岛的一个回礼。奥巴马是首位到访1945年美国原子弹袭击地点的在任美国总统，他对遇难者表达了同情，但并没有道歉。安倍和奥巴马的关系密切，他支持跨太平洋自由贸易条约 TPP，并且在对抗北韩核威胁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激进举动的问题上面扩大军事影响力。但是最近唐纳德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这些可能会向安倍施加新的压力，尽快表现和美国的团结。川普反对跨太平洋自由贸易条约 TPP， 并且在竞选过程之中批评东京并没有为在日本的50,000名美国驻军支付足够的共同防御经费。以上是美国之音柏登首尔的报道。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枪杀身亡，显示莫斯科深陷入叙利亚乱局之中。分析人士和媒体警告说，俄罗斯正卷入中东教派冲突，成为恐怖攻击目标，未来将面对更多袭击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震惊俄罗斯社会。公布话，这个事件凸显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恶化，应该反思检讨莫斯科卷入叙利亚冲突造成的后果。接近官方的政治学者索洛维话，这个事件是对俄罗斯积极军事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反应。一年前就有很多预测分析认为类似悲剧迟早会发生。索洛维话，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不会影响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会将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这个能够巩固俄罗斯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谈判桌上的地位。索洛维警告说，俄罗斯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中东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针对俄罗斯官员、外交机构和平民的攻击行动将会更多，但是官员和外交机构都能够获得保护，而普通平民就非常容易能够成为受害者。俄罗斯一年多前在叙利亚开始军事行动后没多久，再有200多名游客和机组人员的俄罗斯民航客机就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预先设置的炸弹炸毁，至今已经有数十名俄罗斯军人在叙利亚被打死，并发生武装直升机和战机被击落事件。两架俄罗斯航母舰载战斗机没多久之前在叙利亚沿海先后坠毁，在阿勒颇的俄军野战医院遭到炮击后，多名医务人员被炸死。为阿萨德政府军充当军事顾问，来自远东布里亚特一个俄军坦克旅的上校旅长亦在另外一场炮击中被打死。知名媒体人雷克林说，俄罗斯和阿萨德政府军对阿勒颇狂轰滥炸，医院被毁，平民妇女儿童大量伤亡。卡尔洛夫大使成为俄罗斯血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俄罗斯将遭受的下一次攻击在哪里同几时发生。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博尔特尼科夫认为，与在欧盟各国被隔离的叙利亚难民不同，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作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能够使土耳其人知道在家乡发生的人间悲剧。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被土耳其媒体大量报道，俄国大使遇刺是一种绝望的回应。他认为车臣战争使俄罗斯遭受一系列恐怖袭击，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仅仅是新一轮恐怖攻击的开始。他认为有组织预谋和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因为预先获得情报可以避免
免防备，但是在绝望气氛中，孤狼式恐怖袭击很难应对。普京再次将俄罗斯人变成恐怖袭击的人质。土耳其的绝大多数居民同阿萨德的很多反对派一样，同属穆斯林逊尼派，而俄罗斯则支持属于阿拉维人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最近几星期，在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都爆发了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刺杀卡尔洛夫大使的凶手，作为土耳其警察，一个星期前曾经负责俄罗斯大使馆的安全保卫工作。知名政治人物、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阿林夫斯基说，支持阿萨德政权使俄罗斯不单止与阿萨德反对派为敌，更成为有十多亿人口的逊尼派世界的敌人。而俄罗斯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亦同样是逊尼派，俄罗斯深深卷入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叙利亚战争，将付出沉重代价。时事评论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很多人早已经警告俄罗斯可能陷入越战和阿富汗战争这样的局面，但是普京有自己的想法。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卷入叙利亚是因为在乌克兰无取得成功后剧烈改变政治议题，使人觉得俄罗斯已经崛起，能够同美国抗衡，并且在中东和叙利亚扮演主要角色。除了这种帝国心态外，普京害怕颜色革命，亦确实想拯救阿萨德政权，但是普京正陷入中东教派冲突，遇到的麻烦会更大。俄罗斯战机一年前曾经被土耳其击落，造成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但是评论人士认为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不太可能造成俄土关系再次变冷，双方关系甚至可能会更加紧密。俄罗斯会利用土耳其没有保护好外交官的负罪感，逼安卡拉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多让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在莫斯科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晤并没有因为大事遇刺取消。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乐观认为，三国外长很可能在星期二已经划定好在叙利亚各自的势力范围，叙利亚的战事很快将结束。俄罗斯官方评论较少将大事遇刺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国家杜马星期三通过声明，呼吁各方携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外交机构的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本月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人民对苏联的怀旧情结增加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并且认为本来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今年莫斯科新开设了一家私人博物馆，收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就走访了这家博物馆，探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俄罗斯人在这追寻那段所谓的美好的旧时光。最近开幕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个出乎意料之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亦都被旧时代所吸引。博物馆的创建人奥列格波波夫说，他觉得现在的不稳定将人民推回到过去，那时生活没那么富裕，但大家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日佢觉得人民对现状感到失望，对好多俄罗斯人嚟讲，苏联时代系佢哋无忧无虑嘅童年，佢哋嘅回忆亦都反映出嗰一种嘅天真烂漫。博物馆嘅参观者塔蒂亚娜话，苏联解体嘅时候佢仲系一个细路女，但系佢从父母嗰度听到嘅系好嘅正面嘅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的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博物馆参观者米哈伊普茨宁说，他对苏联有很多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讲法，但是他也是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日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一方面人民在这里称重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都卷土重来。苏联博物馆创建人奥列格波波夫说，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他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讲大话的顾忌今日正在全面重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但现在和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起是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有人研究苏联， 他仲话，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嘅压迫，但亦都唔能够否认佢嘅伟大成就。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喺莫斯科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嘅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系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词汇嘅，
而且唔一定喺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柏林卡车袭击案的嫌疑犯还未落网，欧洲展开搜捕。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美国就尾气排放作弊达成解决方案。川普会晤波音和洛克希德高层，商讨降低采购军机的价格。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德国柏林圣诞节市场发生卡车冲撞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三日，欧洲各国仍然在搜寻袭击的主要嫌疑犯。德国当局说，嫌犯是一名几个月前就应该被遣返的特尼斯男子。有关当局星期三表示，24岁的阿姆里2015年7月是来到德国，今年有6个月是受到监控，因为有人向检举他可能是试图购买枪支发动袭击。不过监控行动在9月份就结束，反恐机构最后一次是在11月份交换过有关他的情报。阿姆里的避难申请6个月前是被拒绝，但是由于文件的问题，他未有被遣返回特尼斯。事件的最新发展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德国如何去对寻求避难的人进行审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袭击发生之后表示，如果凶手是寻求避难者，会令到大家是感到难接受。德国警方锁定阿姆里，因为他在用于袭击的货车里面是发现他的文件。这次的袭击造成了12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阿姆里的父亲在特尼斯表示，他的儿子在7年前离开了屋企到欧洲，到德国之前他曾经在意大利被关押过一段时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美国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星期二就有关该个公司出售的部分柴油汽车尾气检测舞弊的指控达成了解决方案，而预计大众将会需要为此而支付10数亿美元。按照这个部分解决的方案，大众公司必须要是扣回或者是修复从2009年到2016年售出的83000多部的汽车，其中包括在大众汽车厂生产的保时捷以及是奥迪牌汽车。加利福尼亚州起诉大众公司，指控它违反了清洁空气法。大众公司在某些柴油汽车上面安装了可以探测该车是否受到尾气排放监测的软件，一旦发现受到检测，该车的污染控制装置就会启动，大大地降低了污染气体的排放量。汽车开始正常行驶的时候，污染控制装置就会自动关闭。一家联邦法院在10月份下令大众公司给予安装这种非法软件的柴油汽车的车主提供赔偿。大众公司承认自己是想让顾客提供性能很有效的高的汽车，而在尾气排放检测上面欺骗顾客。该间公司依然要面临着刑事指控以及私人车主提出的诉讼。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了两大飞机制造商，誓言是要降低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国防合同。波音以及是洛克希德公司的执行长是几位军事将领星期三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度假胜地举行会面。上个星期川普曾经抱怨说，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洛克希德 F-35 隐形战斗机的价格是失去了控制，2500架飞机的价格为3790亿美元。川普还威胁说要取消波音公司为总统制造新空军一号的订单，他亦都抱怨说40亿美元一架的价格是十分之昂贵。川普说星期三的会面目的是很简单，就是要将成本降低下来。虽然星期三的会面是未有结论，不过各方都认为必须要达成协议，因为川普不愿意花太大的价钱，而两家公司亦都不愿意失去盈利丰厚的政府合同。墨西哥当局表示，墨西哥附近的烟花市场星期二爆炸，被炸死的33人当中有10个人仍然未能够确定他们的身份。到星期三下午还有40人在医院是接受治疗。这次爆炸发生在距离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斯。 美国人今年是11月购买房屋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最快速度，但是上升的贷款利率、房屋的日益短缺以及是更高的房价，可能会对明年的房屋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星期三表示，上个月的成屋销售上升了 0.7%， 达到季节调整后的561万套，这个比今年10月修正下调之后的550万套是有所上升，并且是2007年2月达到579万套以来的最高销售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的名单，中国的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就说这个决定或者是带有政治含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再次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这次是时隔四年之后淘宝网再次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淘宝网是一个重要的担忧，因为那里的假货情况非常严重，而这个平台在处理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投诉的时候不够及时和有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品牌商亦都反映阿里巴巴旗下其他平台的售假问题，但是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都发生在淘宝网上面。
Taobao is a consumer to consumer platform and the levels of piracy.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该位官员说，淘宝是 C2C， 就是消费者到消费者平台，那里盗版和假货的数量之高令人无法接受。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表示赞赏。该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莫尔对美国之音说，
It was something we had asked USTR to do, reflecting the.
拉莫尔话：呢啲系佢哋喺呢个之前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做嘅事，反映嘅就系呢个机构喺一年之前嘅报告之中所确立嘅标准。佢哋都认为淘宝被再次列入名单系合情合理噶，因为呢啲反映出佢哋嘅一啲关切并冇得到解决。在今年10月，包括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在内的10多个商业协会曾经联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阿里巴巴以及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的名单。拉莫尔表示，美国服装鞋业协会未来将会由协会成员、各利益相关方、政府机构以及同阿里巴巴共同合作解决假货的问题。阿里巴巴总裁迈克尔·伊曼斯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表示，阿里巴巴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决定忽视了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方面所作的切实的努力。伊曼斯还在声明之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或者带有政治含义。伊曼斯说，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幸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令到他们怀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为是基于事实抑或是受到当下政治气候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8年曾经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的名单，然后在2012年将它从名单上面移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曾经对阿里巴巴以及他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发出警告，要求阿里巴巴集团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假货方面作出切实的改变，步骤包括简化知识产权所有者维权的程序，缩短淘宝网上面假货下架所需时间，并且对售假商家作出处罚等。阿里巴巴表示已经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打击盗版和假货。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在10月份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封信函之中说，在截至8月份的12个月当中已经下架了 3.8 万条产品信息，关闭大约18万个淘宝店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的报告说，虽然阿里巴巴最近的行动对于未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淘宝网上面目前的盗版和售假情况无法令人接受。报告又说，假货不单止对美国的创新产品构成经济威胁，亦都会削弱美国合法商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出现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在2016年，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北韩问题上找到合作途径的同时，双方关系当中长期面临的一些挑战进一步加剧，包括双方在南中国海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而川普的当选以及他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质疑，使到美中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一些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川普重新评估一个中国的政策，美中关系将进入深度冷冻的状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2016年，美中两国领导人继续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包括面对面的会晤。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的3月和9月分别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以及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最近在美中政策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总结了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崔天海说，双方建立了两国领导人经常性的进行战略沟通的有效形式，双方有100多个双边交流机制，进行政策协调以及实际合作，双边贸易、投资以及人民交流都处于历史高位。与一些媒体报道的情况相反，两军关系亦取得了好的进展。美国乔治城大学科技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刘奕斯认为，双方之间的这种多层次的沟通与对话，对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刘奕斯表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进行的高层接触，不单止使到双方能够讨论政治敏感问题，同时能够在能源技术和气候领域进行建设性的合作。这种合作确保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外交手段来缓解政治上的紧张。美中关系的一个亮点就是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刘奕斯认为这个是美国战略考虑的结果。刘奕斯说，美国将气候变化作为美中双边关系中心点是一个战略性的举动。在过去几年，每次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见面时，美国都确保是他们优先讨论的议题之一，而以往并不是这种情况。在他看来，2016年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双边合作，对于推动国际社会在环境领域采取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双方在清洁能源技术以及减少航空排放方面都进行良好的合作。自从习近平2015年访美，与奥巴马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共识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在2016年得到缓解。双方就打击网络犯罪以及加强网络安全展开几次高级别的对话。2016年北韩多次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在中国的合作下，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了对北韩实施至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美中两国的目标都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而同时，美国计划在南韩部署针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亦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有损中国的国家安全。在川普当选后，这个计划是否会继续仍未清楚。
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在2016年进一步加剧。用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云的话说，南中国海成为美中进行战略较量的舞台。这位国防部长今年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区域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所有人都意识到南中国海涉及的不单只是有争议的岛礁，而是美中之间为争取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竞赛。他说，这一场竞争将在事实上设立新的规则和参赛者，在今后几十年会影响到亚太以至以外地区各与各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填海造岛以及军事部署，美国在这个海域高调展开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会带来自我孤立的后果。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在使它在整个地区 一齐建立网络的时候受到孤立。不幸的是，如果这些行动继续的话，中国会最终建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海牙国际法庭7月12号就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做出的裁决，使到有关各方在南中国海争端上的争吵达到最强的声音。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采取了政策转向，访问了中国并寻求中国在经济上的帮助，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有所降温。不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日前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海牙法院的裁定之后，北京方面继续以侵略性的方式采取行动，美国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美国海军新参谋主任福哥中将最近表示，美国海军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
在奥巴马的向亚太再平衡策略下，美国加强了他与日本和南韩的盟友关系，以及好像印度这样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大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但是2016年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亦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马利德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与华盛顿分社社长。马利德说，由于泰国几年前的军事政变所带来的持续后果，美泰关系处于深度冷冻状态。东南亚的柬埔寨和老挝都坚定的属于中国的阵营。这位资深记者日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在亚洲菲律宾的转向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利好，对美国则是负面。而同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控制以及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等，正在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并带来政策上的影响。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说，在2016年他看到美中两国之间的互相影响力开始发生改变。戴博说，他看到这个影响力的改变的发生，不是因为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或者是他的军事雄心，或者是主要他对国际规制的影响，而是因为中国的购买力以及他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所带来的改变。戴博说，这个使到美国面临一个从未遇到的情况，即是中国既是美国极高的战略关切的国家，但是同时又是他的主要市场。这位前马里兰大学中国研究主任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涌入美国，美国人日益觉得美国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必须意识到中国亦是美国的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他说，这个是双方将要看到的一个最大的改变。他认为在华盛顿看到要与中国脱离而不是与他进行接触的压力来自我保护，在他看来这个是一个自我孤立的举动。著名的资华派学者、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蓝普顿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内部政治形势的动荡不定，而战后世界格局的板块构造正在发生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
蓝普顿的建议就是，在他看来，最好就是将中国看成是一个美国可以与之达成交易的竞争者，而不是美国眼下或者是近期的一个生存威胁。他还表示，在美中的所有共同利益上，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双方进行国家发展和复兴的需要。与往年所不同的是，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而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房地产大亨川普的当选为美中关系带来变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讲到美中关系的前景时说，美中关系将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他说，回顾中美双方取得的成就，中美双方有好好的理由感到骄傲和乐观，但是大家今后的路途可能还是将会是漫长和艰巨的，双方仍然有一些长期的问题，新的挑战亦都会不时出现。随着双方交往更加密切，两国的关系将会经历更多的考验。
或者崔天凯大使都没想到的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还未上任，就在一个中国这个事关美中关系根基的问题上抛出震撼性的炸弹。川普首先是打破美国37年来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随后他还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说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国可以在贸易等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交易。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一书的作者马利德认为，川普如果将一个中国的政策作为谈判筹码，将会导致美中关系陷入冰点。马利德说，如果这个政策真的受到评估，那他认为美中关系将会陷入深度冻结状态。无论你认为谁是对的，他不认为中国自己会使他开始瓦解，绝对不会被他成为最新的贸易要求中可以谈判的议题。他会将中国的话当真，即是如果美国将这个政策重新放到谈判桌上的话，中国会退出与美国在任何层次上的合作。马利德的这本书位于川普有关中国的书单上的第一位，超过了基辛格的《论中国》。这位既熟悉美国政治亦深悉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猜测，川普很可能将台湾作为与中国达成交易的棋子。马利德说，当然他不能够预测未来，但是他可以想象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川普上任后如果他可以与中国达成更大的交易，他更可能会抛弃台湾，这个将是他这么早就故意挑起事端所带来的悲剧。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亦认为，将一个中国政策当作一个谈判筹码，将会损害美中关系的根基。戴博说，质疑或者拒绝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关系。当这个关系的根基开始乱来的话，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事。在美中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美国商务部长富兰克林建议美中两国领导人早日会面，并寻求共同点。富兰克林说，他的希望是这两位领导人定期和经常交谈，建立私交，既在短期亦从长远的角度找到两国可以合作、睇法一致的领域。他亦希望他们找出存在分歧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寻找共同点。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高级项目专员傅珊珊亦建议大家从长远的眼光来审视美中关系。傅珊珊说，今日的美中关系不单只是一系列的遭遇与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大国学会如何进行有效的接触，同时管控他们之间的很多分歧，即使有些分歧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可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些移民服务组织专门为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移民提供信息，说他们如果被执法人员拘留，他们都享有哪些的权利。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组织更加感到这个任务迫在眉睫。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采访了他们在马里兰州举办的一个讲座，在这个时候假装是执法人员的志愿者大声敲门，敲门声很大，听众都静了下来，这个正是讲座发起者所想要的效果。大约100人参加了这个简短的训练，了解如果执法人员突然搜查或者是被捕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和家人。非盈利的马里兰州移民服务团体希望让无证件移民知道他们的宪法权利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We all should know what those are right and how to make them stand. The right to remaining silent,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 in case that there is an arrest.
马里兰移民服务组织的社区组织者科玉尔蒂说，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些权利和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比如被捕之后有权保持沉默，并且聘请律师，对执法人员只需要讲出你的姓名，说你住在马里兰州，这个就足够了。当选总统川普声称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要沿住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并且将几百万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无证移民玛利亚说，川普权力很大，他们很多人都在担心。奥巴马总统2012年签署了有关保护几百万入境的时候还未成年的无证移民的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的受益者玛利亚说，他担心川普会推翻现有的行政命令。他说他很焦虑，担心川普有一天会决定取消奥巴马的命令，造成很多人骨肉分离。他不知道这种事情是不是会发生，他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获取信息。他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信息，但是他们有。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的主席丹斯坦尼说， 他知道对玛利亚等人来说目前并不是开心的时刻，但他说移民服务团体举办的类似的研讨会往往使到当局难以执法。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在马里兰州海亚斯维尔的报道。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给李华，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啊。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等阵，我出去下。Larry?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晚，我很想回家。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那是什么意思？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不忍心做某件事。没错，我就是不忍心跟他说太夜了，他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回家。而且我这个礼拜每晚都在这里帮他做作业，实在是很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是这样啊，不过他很担心自己的成绩，看来很可怜啊。我又不忍心拒绝他，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 cookie， 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啫。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不过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这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他们小学的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是细路仔的活动，没什么意思，但是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说他行上了我的神经，这是什么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很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烦事。
Like what?
天气不好了，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很烦啊。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还好讲，上个礼拜在书局买书，排队那阵，你都不帮我拿那些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拿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这些事还用我说的吗？你真是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 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不会真是生气吧？我说笑而已。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是这个同学是中国人来的。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了好了，我要回入去了。好像就来落雨。唉，这些这样的天气。It'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是令我心烦啊。唉，是了，等阵你驾车来接我好不好啊？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啦，你嚟到打个电话俾我，我即刻出嚟。系啊 ，Larry， 我又唔好意思同个同学讲我要翻屋企，不如你同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就是指惹其他人烦厌。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